22:48。
赖我，我走。
22:5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喜欢是海啸，而爱是海》。暗恋是风。自从喜欢上这个男孩以后，麦小姐就没有正常过。她读男孩的每一条朋友圈，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甚至问遍了朋友，他这样发究竟是什么意思？再细细的规则应该怎么引起他的注意？比如说男孩心情不好想喝酒，麦小姐立马跑去便利店给他买了瓶 Vodka 偷偷放到他宿舍楼下。比如说男孩说心情不好是因为在网店做销售业绩不好，他就和他的女人帮硬生生的让那家小网店的业绩比往常提高了30%，这让那个男孩一度觉得自己是个商业奇才，差点放弃学业出去创业。比如说男孩篮球比赛腿抽筋儿不能上场，麦小姐立马打电话叫朋友过来给他拉腿，一直到他重新上场比赛为止，刷三分进了，全系的人为他欢呼，麦小姐在人群里跟着一起鼓掌，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他的朋友和他开玩笑说，如果你是个男人，那一定是天底下对女朋友最好最浪漫的男人。麦小姐心酸的点点头说，哼，那你们都是我女人了，来叫老公。心里想的却是，哪有这样的，我越是逃离却越是靠近你，我越是背过脸却越是看见你，我是一座孤岛，处在相思之水中，四面八方隔绝我，通向你。我从你开始，我在你结束。有那么整整几十天，麦小姐的心情都是这样。这种情绪下的人烦躁易怒，容易走神儿，却又始终无法轻松，几乎没有办法学习工作。如果恰逢下雨，那身体里的激素会让我们更加烦躁，这种烦躁只有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付出牺牲和表达喜欢才能缓解，可每一次的付出都会让下一次的烦躁来得更为猛烈。他就快疯了。麦小姐开始更加细致地看这个男孩的朋友圈，一遍一遍地分析究竟有什么是他喜欢的，然后买了匿名寄给他月饼肉打火机。有一天男孩说想看雪，他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下雪的水晶球给他，他怕男孩知道又怕男孩不知道。他在只有自己看得到的文字里无数次的告白，在深夜确定他睡了以后开始给他看的权限，然后同样在一瞬间后删掉，和不认识的人一次一次地说自己对他的喜欢，深夜给远方的过去的朋友打电话，本来不信星座却把所有有关他们俩的星座研究个遍。之后冬天的一个晚上，麦小姐突然忍受不了了宿舍压抑的气氛，一个人走到楼下无所事事。那天不是很冷，麦小姐鬼使神差地打开她的微信，鬼使神差地发现她今天不开心，像往常一样她很自然地和他聊了起来。男孩说他最近总是莫名其妙地收到一些东西，每天想这人是谁都想破了头，跑去问大爷，大爷就是不告诉他。他问麦小姐，你说我要不要去宿舍楼下蹲着看看到底是谁送给我的呀？不知道啊， 你要逮到他了，记得告诉我一声啊，这么无聊，是挺无聊的，感觉我被研究透了，有一点害怕。哦，两人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男孩说他学业不好，看不到未来，说他懂的那些东西似乎在打工的时候都用不上，一直说到男孩睡着时已经快深夜了。麦小姐不准备打扰宿管阿姨回寝室，她想就在这待一夜，离她近一点真的很安心。坐在台阶上一点点翻和男孩的聊天记录，他打篮球时偷拍的照片，大一全系一起联欢时候的视频，那可能是麦小姐开始喜欢他以后最安心的几个小时。那段时间应该快到现代考试，而他一直想有个好成绩保研，以后留在这座城市的。但喜欢这个男孩的这段时间里，学业、未来仿佛都变成一团空气，模糊而无关紧要了起来。天快亮了，麦小姐终于还是表白了。喜欢是海啸，一开始还只是发了个其实我很喜欢你，然后就关机，后来又觉得不够，于是小心翼翼加上几句话，加上一个例子，加上点过去的回忆，一些衷心的告白，我喜欢你四个字打开了麦小姐对她感情的所有阀门。那些巨大的被压抑的情感就像是海啸一样喷薄而出，那些原来默默做过的不敢说不肯说不能说的，此刻通通化为文字，转成电波，传到那栋宿舍四楼他放在床头的手机里。你还记得那一天你说你要喝酒吗？我就晚上换了衣服跑了好几家便利店才找到一瓶 Vodka， 我看到你室友说你拿回去了。麦小姐忍不住说起了为她做的一件事两件事，越来越激动越来越直白。我天天都想你，一条接着一条，撤回了又发，发了又撤回，怕他看到又怕他看不到，他比任何时候都期待着看到他的回复，他幻想着男生醒来以后看到一大堆信息感动得不知所以，然后问他怎么回事，下楼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他觉得这是他应得的，就连一句我也挺喜欢你的或者是我爱你也是他应得的。然而什么都没有，甚至连本来应该有的早安也没有。他想着可能是男孩昨天聊天到太晚睡过头了，他想着可能他回去睡一觉就好了。他把手机关了又忍不住打开，看了看时间又忍不住关了，然后又打开，在第五次关机后，麦小姐一头栽倒在自己的床上沉沉睡去。失去意识前她似乎看到一直苦苦的等待的微信上出现了正在输入的字样，然后又消失了，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让人心慌。很久之前有一个叫爱德华·墨菲的人提出了所谓的墨菲定律，这个定律说的就是无论坏事发生的可能性多么小它都一定会发生。而如果要麦小姐说 那应该是无论坏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多么小，现实总会比你料想到的最坏的情况还要坏得多。本来麦小姐觉得最多不就是被拒绝吗？拒绝了她还有继续追求的机会，却万万没有想到一直很有风度有信息必回的那个男孩会选择冷处理。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甚至都不准备回我一句吗？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了动静，微信上显示我不知道说什么。麦小姐用颤抖的声音说，你喜欢我吗？哦，不喜欢吧。可是为什么呢？麦小姐曾经看过一部话剧，是孟京辉的一部话剧，剧里面有一对男女，因为女的不愿意，28岁的男主角和女主角谈了一场柏拉图的恋爱。3年后女主角说，我不爱你了，我要和你分手。他还记得那时候男主角在圆形的舞台上一圈又一圈的跑圈，一声一声的大声念道，说不爱就不爱了吗？可是为什么呢？说不爱就不爱了吗？可是为什么呢？而女主角趴在一旁背对着他一言不发。可是为什么呢？没有谁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真的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只是不甘心。麦小姐也是，所以在男孩一句一句直白露骨的解释为什么说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的时候，她感到非常的愤怒。难道她不知道我为她付出这么多吗？难道我都配不上她的一句只把你当妹妹吗？难道我都不值得她同情一下吗？暴怒下，她把一切有的没的一句没句的全部都说出去了，每一件事情，然后对面回复一句，我不需要。再想回信息时发现他已经被删了，再也看不到男孩的朋友圈了。麦小姐呆住了，爱是海，在看到他的那条说只是手滑马上加回来的短信时，麦小姐苦脸苦笑，一个人躺在床上发呆，脑海里闪过的全是有关他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呢？大概是那次出去一起吃东西吧。那天下着小雨，麦小姐把伞借给了忘带伞的他，两人共用一把。经过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样的建筑时，男孩转过身来和他说话，那张侧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像是被刀削过一样，麦小姐觉得自己似乎看到了10000颗太阳。为什么他那么可爱？因为他帅，侧脸帅，正脸也不赖，打篮球好看，平时幽默搞笑，连朋友圈发的都很有趣啊。什么时候最喜欢他呢？大概是上一次经过他打工的烧烤店吧。男孩看到麦小姐走过来，老远就对他说，铁板鱿鱼对吧，已经帮你烤好了。老板过来问他是不是女朋友，他笑着说，我哪配得上他呀。怎么让喜欢的人也喜欢我？无解。其实麦小姐知道，男生喜不喜欢你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一个正常男生如果喜欢你，他就一定会来找你，会约你出去玩，会旁敲侧击对他的印象。如果这些都没有，那男生真的就是对你没有兴趣。麦小姐还知道男生的这种不喜欢是没办法改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那就给他自由吧。麦小姐这样想着，回了很真诚的，我想和你做朋友。好，做朋友。人是孤岛。后来的日子，麦小姐当然也有过旁敲侧击，有过那些深夜里忍不住向他表白又笑着说是开玩笑的日子，但时间长了，渐渐的也就放下了。后来两个人成了很好的饭友和电影搭子。偶尔麦小姐也会想，如果当时她再瘦一点，漂亮一点，矜持一点，是不是男孩真的会对自己感兴趣，那又是另一种生活吧。在清理电脑时，她看到当时自己为他所写的长文，长文的结尾这样写道：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种手术可以让我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就好了。这世界上如果有一种药可以控制不喜欢你就好了。喜欢是海啸，爱是海，可人是孤岛。